之声，现在是华语节目时间。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世界和平导师、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并向全世界华人朋友和境内外600万西藏人民问好。今天是大历2127年3月14日，公元2000年5月17日星期三。今天播送的主要节目有：瑞典总统会见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中共官员与朱烈锦合伙捕杀西藏野生动物，导致西藏的珍稀野生动物面临灭绝，汉人不得不从西藏迁回去。一位新西兰学生谴责将访问新西兰时，警方对他采取过暴行。演讲会这些吗？首先请听新闻。瑞典总统会见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本月15日至17日之间，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在欧洲瑞典访问，此次的访问是第五次访问瑞典。今天根据非官方性无助组织的邀请，达赖喇嘛将前往该组织访问。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在英语中简称为SOIR 的瑞典非官方性组织此组组织是一个自命为副职流亡在尼泊尔和印度的当任的一个组织。1973年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第一次前往瑞典附属组织访问，此次是第二次访问该组织。于今天早晨，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从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没有到龙岗地区访问之前，瑞典总统格尔格森会见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此次的会见将是瑞典总统中第一个会见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的瑞典总统。今天下午，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将在龙达市体育场为表达心意，将题目为“人类的拼斗与宗教间的联系”为主要内容发表演讲。到目前，据分析家估计，将会有5000名信众前来收听。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在正式前往龙达地区访问的同时，以该组织为声援西藏而举办一次综合性大型音乐会。这届非官方性的瑞典副主席会主要对流亡当任的共法实施和卫生等方面自主辅助，另外还特此辅助西藏境内边远地区的孩子们学习文化知识而修建学校，为了当地人民的身心健康而开设医疗门诊等。
请继续收听新闻。中共官员与朱烈锦合伙捕杀西藏野生动物，导致西藏的珍稀野生动物面临灭绝。西藏原始生存下来的珍稀野生动物，目前因中共没有采取任何防止捕杀与保护的措施，导致上千万西藏野生动物的皮毛出售在世界各商场。仅此，中共与黑市同流合污，任意非法大量捕杀西藏高原的珍稀动物，出售到世界各地。如今西藏以羚羊为主的各种珍稀野生动物所剩无几了。下面请听详细报道。根据本台常驻尼泊尔记者之日采访最近从阿里地区流亡到尼泊尔的一位藏人时指出，近来在阿里给这县境内的珍稀动物更走向灭绝的危险，因为中共在阿里地区没有采取过任何保护动物的宪法，对任意大批捕杀珍稀动物的捕猎者无动于衷，一直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让他们继续捕杀，导致现在这个地区原有的上千万只羚羊为首的各种珍奇野生动物已经命命无极了。当地乡镇领导与偷猎者同流合污，把大批珍稀野生动物的皮毛出售给社会各界以及黑市之中，不顾西藏丰富独特空气清新的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的破坏，而且还进一步利用各种手段残忍无情的大批捕杀高原野生动物。 虽然此类，中国方面不断地宣传西藏的自然资源与动植物受到合法的保护，如果中共真的在保护西藏的生态环境不受破坏，相信有能力阻止各方不断地与偷猎者合盟大量捕杀西藏的野生动物。但是至今以致西藏的珍稀野生动物面临存亡的时候，中共还是纹丝不动，没有采取过任何制止与保护的措施，使大批野生动物遭到捕杀。他最后指出，众所周知，中共所谓的西藏生态环境受到得天独厚的保护，完全是背井离世的谎言。请继续收听新闻。汉人不得不从西藏迁回去。在德国首都柏林召开的第三次国际声援西藏会议上，澳大利亚绿色协会会员 Bob Brown 指出，国际上声援西藏的声音日夜剧增，中国人不得不从西藏迁回去。下面请听达拉贾的详细报道。
于上个星期天晚上，在德国首都柏林召开的第三次国际声援西藏会议上，澳大利亚绿色协会会员 Bob Brown 指出，西藏问题已经成为国际化，实际上声援西藏的声浪一天高于一天。在国际社会的压力之下，中共当局不得不把一千潜居到西藏的汉人移民遣回原地去。澳大利亚绿色协会会员 Bob Brown 先生是在第三次国际声援西藏会议的最后一天发表这份演讲的，并且包克布兰先生在这次演讲中还详细描述了中共解放军侵占西藏的历史及过程。包克布兰先生于去年七月份秘密进入西藏进行了实地考察。根据包克布兰先生在此次大会上的演讲内容，部分西方国家和中国交谈时表演两面派。根据包克布兰的演讲，澳大利亚大师官员们同人间地狱变的所谓西藏自治区监狱里的西藏嫌疑犯一起喝过茶。他还指出，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从数十年前就放弃了西藏独立、极力寻求西藏高度自治的途径，但是中国方面直到今天还没有做出任何回答。据我了解，西藏黄种文化正面临着灭绝的威胁。
一位新西兰学生谴责将访问新西兰时，警方对他采取过暴行。新西兰的 Prince 发出消息，中国领导人江泽民访问新西兰的时候，当地警方人员对示威者进行了强行镇压。对此，新西兰政府专门成立调查小组。下面请听详细报道。曾经为 Christchurch 大学学生李格利夫向调查小组汇报时强调，他为了指责中国政府在西藏实行的高压政策，进行和平示威抗议活动时遭到当地警察的歧视与干扰。李格利夫指出，去年九月十四日江泽民前往他的学校进行参观访问的时候，他在大学门口高举写着各种西藏独立的横幅标语，履行了示威活动。当时警方人员不断地对他进行恐吓，强行他进入警车里面，最后在毫无办法的情况下，警察开着两辆大型警车挡住了雷回复，从而使江泽民看不到这位向他进行示威的大学生。雷回复强调，当时警察的表情非常恐怖与激动，他们不断地使用暴力来阻止我们的活动，不断地威胁我们，说要逮捕我们，剥夺我们手中的横幅标语。我们没有做任何不犯法律的事情，就算有，也都应该由当地警察来承担，因为是被他们逼的。警察都不真实可观，他们指控我说要逮捕我， 当时我认为他们的这种做法不是一位合法的世界公认的警察所能够做出来的，他们是在干涉控制我所拥有的基本人权自由。但是江泽民前往 Christchurch 大学进行参观的时候，当时负责江泽民护卫的警察 John Armstrong 指出，他根本没有对 Lee Greifu 先生进行过任何的威胁与干涉，其他的警察也没有对示威者实行过任何暴力行为。他还指出，我们不能无视于法律非法逮捕任何一名举行活动的公民，无任何理由对他人进行恐吓是毫无意义的。他还强调，至于两辆大型警车挡住 Lee Greifu 先生的视线，是因为这里有许多新闻媒体记者，因他们工作的需要，故此稍微的停了一会儿。虽然警察的解释遭到各与会者与人民群众的嘲笑与讥讽，但是 John Armstrong 警官最终还是没有承认利用警车来威胁阻止示威者的活动。以上是有巴拉甲和打针过程的新闻，请继续收听我台的演讲会最节目。听众朋友们，在今天的演讲会节目中，请继续收听大家为您播送的时事班前喇嘛文论选集《七万灵书》。
正如大家喇嘛所祝愿的那样，班前喇嘛姐作为一个当之无愧的伟大的民族遗训，在西藏民族出于生死草莽之救，义无反顾地奉献了他的牺牲。由于班禅喇嘛不甘为中共傀儡，不甘为苦难的西藏民族鸣不平，中共不仅暴动了他的言论和行动自由，而且逼他入大牢10年。当班禅于80年代重获自由时，他仍一如既往地为西藏民族的兴衰和延续而奔走呐喊，鞠躬尽瘁，默默地将自己的余生献给了他心爱的学习习者。班禅喇嘛出狱后，先后在各场合发表了许多的讲话，其中由中国府共同出版的少数教化有些译作了真理。这次我们在书中收录的班禅喇嘛的讲话，就是中共为共产发表的讲话，也许都是通过当时的录音质疑的。其中有许多的重要讲话，有些实际上是对七万言说的补充。从这些发言中，我们可以看到班禅喇嘛不改初衷，依然激烈的为西藏民族鸣不平，为西藏民族的权益和西藏民族文化的恢复、延续、发展而不断的鼓吹呐喊。而且，由于班禅喇嘛的许多言论经常超出中共为他设立的界限，由此反映出中共的强烈不满。特别是1989年1月26日在德西隆发表演讲时，针对中共所谓对西藏做了代表志愿的说法，一针见血地做了反驳，指出西藏所遭受的损失待遇由于中共的建设而带来的利益。就在讲话后的3089号，西藏民族的领袖世袭班禅喇嘛兼不免不败地在德西隆市演讲。现在他的壮实虽已殉过，却以年仅6岁之幼而身陷囹圄。由于班禅喇嘛只将自己与西藏民族亲近的连在了一起。
现在下个星期三继续收听《七万年书》。听众朋友，罗文自由西藏之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全部播送完了，谢谢各位收听。这次节目由打针主持，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